罗马书系列讲到147，所献上的外邦人。罗马书15章14至16节，为保罗牧师，2017年8月20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11月3日。请大家翻开圣经罗马书第15章，我们今天要一同来看第14至16节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，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，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。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，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，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，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应许与子民同在。主耶稣，我们祈求你亲自服侍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在生命中培养出那真实的圣洁，就是你所召我们去追求的。愿你今日在我们中间施恩，使一切荣耀归于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多年前，我站在朋友家的前院，有一个大约3岁的小女孩走过来，可能是她邻居的孩子，手里拿着一个洋娃娃。她对我们说，看，我的洋娃娃。我的朋友没有回应她，我也不太记得自己说了什么。等那女孩走开后，我的朋友忽然说，真是太物质了，让人反感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其实有些不舒服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当然都知道圣经教导说人类皆有罪。我们也明白，一个人越认识到自己罪的深重，就越能体会神恩典的高深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我越明白自己的败坏，就越明白神的恩典有多奇妙。耶稣也说得很清楚，他来不是召义人，而是召罪人。基督信仰是为罪人而设的信仰。从神学的角度说，这个教义叫做全然败坏。全然败坏并不是指一个人彻底邪恶到极点。全然的意思不是在深度上，而是在范围上，它表示罪已经波及到人性的方方面面。换句话说，全然败坏并不意味着我坏到了极限，而是说罪污染了我的一切，我的意志，我的道德，我的理性，我的情感，使我在自己里面找不到任何能够向神迈进一步的能力。不是我主动靠近神，而是神必须主动伸手拯救我。我们不是与神各走一半路，而是完全无力向他前行。这就是全然败坏的意义所在。这个教义极其宝贵。即使是信徒，使徒保罗也深刻认识到罪在他生命中依然有力量，有存在感。他说自己真是苦，呼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随着他属灵生命的成长，他越来越认识到救赎只在基督里，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基督的需要。我们常以为当我出信主时，我特别需要耶稣，但如今做了基督徒，好像就不再那样需要他了。其实正好相反，若我们真在属灵上成长，就会愈发明白，我们天天都需要他，我们越成长，越清楚看见自己仍旧有罪的本相。然而，圣经中也确实提到善良的人。耶稣说，拿但业是个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，约伯也被称为完全正直的人。因此说世上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好人，并不符合圣经教导。当然，在神面前没有人是善的，这必须明确。那位完全正直的约伯在与神相遇时，仍看见自己的污秽与败坏。然而在人看来，我们仍可以称他为一个好人。所以我们要明白两种不同的层面，在神面前没有人能凭自己的善行站立，但在人与人之间，我们仍能看见良善与知识的存在，尤其在基督徒中更当如此。 因此，当那个三岁的小女孩拿着洋娃娃跑来给你看时，你大可以鼓励她去享受那份纯真的喜乐。我们不需要以一种阴暗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，好像人人都极其邪恶。我们可以说，那个人是好人，那个人值得信赖，那个人有见识。这些话没有问题，我们应当彼此勉励，而不是带着一种扭曲的败坏观，整天指出世界多黑暗，人多邪恶。保罗在这段经文开头写道，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，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的。你看，即便是那位深知人性败坏的使徒，也称赞罗马教会的信徒蛮有良善与知识。这些话充满肯定与鼓励。罗马的信徒具备这两种必要的品格，良善与知识，正是使他们能够彼此劝勉的根基。我们不妨进一步思想这两样美德的意义。首先是良善，这意味着在道德上正直，行为上讨神喜悦，在他人面前可称为有益。良善不是一种内向的静止的品质，不只是让我感觉良好。真正的良善必然会使别人得益处，是向外流露的。如果一个人的生活讨神喜悦，并且使别人蒙福，那他就是活在良善的范畴中。圣经清楚呼召我们在与众人的关系中追求这种美德。我们要向所有人行善，使我们的生命成为邻舍的祝福。一个思想清明的人认识你时，理应觉得认识你是有益的。但保罗更强调，这种善行尤其应在教会群体中显明出来。我们当然要向所有人行善，但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节写道，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。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他写这话时，教会正处于逼迫中，那时信徒彼此的善意、关怀和支持至关重要。其实今天也一样，我们何等需要彼此。保罗常用身体的比喻来形容教会，正因为我们彼此需要。我们是信徒的家，应当特别彼此相爱。教会不是每周一次的聚会活动而已。我们去教会，在教会成为教会，但我们也就是教会本身。我们是一体，是立约的群体。让我直言，我们需要彼此。我需要你，你需要我，我们都需要彼此。神在你心中所做的成圣工作，不仅仅是为你个人的益处，更是为群体的祝福。其次是知识。简单说，就是明白真理，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以为自己懂的世界里，甚至善于让别人以为他懂。但当我们遇见一个真正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，不论他谈论什么，我们都会被吸引，觉得受益。我曾有一位教会长老，他博学多才，无论是摄影、枪械、卫星、冶金等领域，他都能娓娓道来，让人听得入神，好像一部活的纪录片，更不用说他在神学上的造诣。他也很谦卑，如果不懂某件事，他会坦然承认。若一个掌权、有影响力的人不懂真理，却仍指点他人什么是对、什么是错，而且还不愿承认自己的无知，那岂不是更危险吗？我必须承认，这样的情况甚至在我讲道时也发生过。在讲道过程中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不承认无知，却仍装作有权威，这样的态度会造成极大的破坏，尤其当那人处在领导或教导的位置上时。而我认为，这几乎成了当今社会的普遍病症，尤其在神学与伦理领域，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。人们往往满怀信心地发表意见，却拿不出任何依据。你不妨问一句，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？你的意见有什么权威性？ 你凭什么认为这是对的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所信所言为何，我们该清楚自己知识的来源，也要明白为何这知识具有真正的权威。我们应当能回答，我怎么知道我所知道的？使徒保罗深切渴望教会合一，充满确据、理解与知识。他写道，希望信徒在爱中联合，成为一幅交织的图画，并且指出，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在基督里面藏着，哥罗西书2:2-3。那就是我们知识的源头，基督自己。但因着人的堕落与罪，这智慧似乎被遮蔽了。然而它仍然存在，在基督里得以显明。那么我们如何挖掘出隐藏在基督里的智慧呢？答案就是勤勉地研读圣经。保罗曾写信劝勉一位牧者说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提摩太后书2:15。智慧与知识从来不是轻易得来的，它需要努力研读圣经，经历生命，再将神的话应用在生活的经历中。耶稣多次责备当时的宗教领袖说，你们没有念过经吗？可见真正的知识来自神的话语，那道刺透人心，更新我们的思想，使我们成为被改变的子民。有了良善与知识之后，保罗说，我们就能彼此劝诫。这里能这个字在原文中非常有力，是榨药一词的词根，一直有能力有力量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具备良善与知识，我们就有力量彼此劝诫。劝诫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劝勉他人远离或停止走在罪的道路上。这是劝诫的核心。关于彼此劝诫，有许多可以讨论的层面，但我在此只提几点。首先，正如上下文所表明的，劝诫必须建立在健全的知识之上。如果你要纠正某人，就必须确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若你像当初的我那样连街名的发音都搞错，就没有资格去劝诫别人。在今天的文化中，危险的一点是，我们常常分不清我个人不喜欢与神客观定罪的差别。举个例子，我不太喜欢香草冰淇淋，我喜欢巧克力口味。但若你喜欢香草，我不能说你错。那只是我主观的喜好，并不是客观的真理。若把这种主观偏好带入信仰层面，问题就严重得多。比如我们所唱的诗歌，阅读的书籍，所吃的食物，所喝的饮品，所穿的衣服，这些事情上我们必须谨慎分辨，哪些只是偏好，哪些涉及真理。有时我去别的教会讲道，会发现他们敬拜所用的音乐让我很不习惯，我必须在心里克服这种情绪。说实话，即便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，我也更偏好某些诗歌。有时我甚至会在家听到孩子哼唱那首我没那么喜欢的歌，我心里就想，你应该唱众冠冕归主基督才对。但那时我必须提醒自己，这是主观问题。当然也有一些歌曲确实是客观上错误的，甚至是异端的。我现在几乎不再听基督教电台上的歌曲，因为常常听到歌词与圣经真理相悖，虽然旋律动听，但那是异端。是否为异端不是口味问题，而是知识与真理的问题。判断必须建立在健全的圣经原则之上。在我们的长老会中，有时也会出现这种讨论。有一次，一位长老对某首歌中的一句歌词提出疑问，这句话是否符合圣经？于是，我们必须翻开圣经，一起讨论到底合不合。这种讨论是好的，是教会保护敬拜纯正所必须的。但你不能仅凭我不喜欢那旋律就否定一首歌。其次，劝诫必须出于内心的良善， 而不是发泄个人情绪。劝诫不是你释放压力的方式。他不该带着怒气或报复心理，而应当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雅各书一章十九节。真正敬虔的劝诫是为被劝者的益处。最后，劝诫需要勇气。纠正别人从来不轻松。若你觉得这是件愉快的事，那就需要省察自己的心了。但若你真的有勇气出于爱去劝诫别人，不论你多有知识，或多么确认自己动机纯正，都要预备好被误解。你很可能被指责为论断人、自以为是、缺乏耐心等等。人天性不喜欢被劝诫。即便你语气温和地说，朋友或弟兄、姐妹，我觉得你现在的方向有些偏离圣经的教导，听的人依然可能难以接受。箴言说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，箴言一章七节。所以，当我们是那被劝的一方时，要特别警醒，不要做愚妄人。箴言27章6节也提醒我们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。可惜今日西方教会在这方面极其软弱，许多教会不行使纪律，许多信徒不愿做那个坏人，即便这样做能挽回他人的灵魂。人们太在乎被喜欢了，害怕别人不悦。但让我们自问，在这一切中，我们要做哪一种人？是那藐视训诲的愚昧人，还是那忠诚伤人的朋友？当仇敌的亲吻临到你脸上时，你能分辨出来吗？神呼召我们彼此帮助，彼此成全，在良善与知识中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使教会在真理中成长。我们确实需要彼此的帮助。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事，是我们当以知识与良善彼此做劝诫，并确实去行的。然而，在下一节经文中，却紧跟着一个重大的“然而”。在希腊文里，字面就是个但是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但是，导入下一节，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，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，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。保罗走向了一个有趣的方向，即便在被赐予良善与知识的恩赐之下，这些仍然不足够，还需要书面的话语。他说，我已经写信给你们，你们有书面的话。当使徒保罗写下这些话时，我们称之为何？就是圣经话语成为经文。神已经恩赐的将话语写成文稿，这一点我们常视为理所当然，但却极为恩典。与仅仅依靠传统相比，书面启示的重要性何在？理由有很多，保罗在此所指的一点，就是人有忘记的倾向。我是在提醒你们那些你们似乎在忘记的事。我们的信条在论及圣经时这样说，主曾在不同的时代以各样方式显明自己，借着先知、使徒，甚至驴子、使者等，神向人说话，向教会彰明他的旨意。在圣经典籍封闭之前，神借先知和使徒等人说话，后来为更好地保存与传播真理，并更坚固安慰教会，使其能抵挡情欲的败坏、撒旦与世界的恶，神便将这些圣言付诸文字，使圣经成为至为必要的事。那些先前神向人启示的方式遂告停止。我们不仅会忘记，还会忽略，甚至歪曲那些真理，这必须大胆地指出。当我在讲台上讲道时，你们能够拿圣经来核对我所说的话是否准确，这对你们极为有益。前不久，我与一位牧师妻子谈话，他问我们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。他问，你们算不算那种像 Tim Keller 式的教会？我当时不太明白他的意思。Tim Keller 是一位偏改革宗、比较注重神学的人。他解释说，就是那种挺有神学思想的教会。我回答说，我们教会里确实有一群很注重神学的人， 他们不会犹豫，纠正我，若我表述不当。我说，我很欢迎这种事。我喜欢有人会挑剔我的说法，促使我把讲章写得更准确。这是健康的，因为我们都想尽可能准确无误。人本有忘记、忽略或歪曲经文的倾向，我们需要彼此纠正。圣经常带有一种令人不舒适却必要的严肃力量。保罗再次说他必须放胆写信给他们。他也特别凭着神赐给他并与他向外邦人服侍相关的恩典为自己辩护。保罗的对象是外邦人，即一切非犹太人。他为着福音事工，以致外邦人的献上可以蒙悦纳，因圣灵成圣，甘心做主耶稣基督的执事，做神福音的祭司。现在我们要稍微设定一下背景，好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以及问题的来由。你们知道，在基督诞生以前，神与全人类的恩典互动主要围绕以色列来展开。那应许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以色列诸支派开始铺陈，神国的增长按旧约与耶稣的言语，好像从一粒小种子发芽，那小种子就是基督自己。但以礼书所指的石头在罗马帝国时起头小，后来长大，充满全地。救赎的起始是在伯利恒，在耶路撒冷，救恩从那里发出来。然而，在基督降生之后，救赎的历史出现了普世化的转向。旧约时代更像是来的图景，要与神和好，你需要来到圣殿，来到以色列。新约则是去的命令，去使万民做门徒，不再只是等人来到这里，而是我们走出去，向万国、万族、万方传福音。按理说，这应当带来极大的喜悦，该走出去的时刻到了。然而，现实并非如此顺利。早期教会内文化冲突强烈，保罗的许多牧养工作就是要说服信徒，你们不只是与神联合，也应当与彼此联合。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常分成两群，似乎互相隔离，犹太人坐一边，外邦人坐另一边，甚至连点心、座位都有分界。保罗正处理这些问题，他强调，你们在基督里是与神联合，也是在彼此中成为一体。以弗所书说，那隔断犹太人与外邦人的中间墙已被拆毁，你们在基督里成为一新的人。保罗大量的服侍，就是要把从路旁小道上无家可归的外邦人接纳进来。当时许多人心里会想，你们这些外来者在这里干什么？许多人把外邦人当成不受欢迎的宾客。保罗特别把目光投向这些被排斥者，向他们传福音。那么，何为所献上的外邦人？我在本周的查考中越看越确信，对这节经文的恰当理解能回答几乎所有可以想象的冲突，无论是婚姻内的争执、职场的纷争、国家内部的对立，甚至国际争端，都能在此找到答案。不仅是人彼此之间的冲突，这节经文也回答了人与神之间的冲突，那就是外邦人的献上可以在神面前成为可蒙悦纳、因圣灵成圣的献祭，为人与神并人与人之间的和好提供了答案。所献上的外邦人到底指什么？起初我读这节经文时，我心里想到的或许是某种宗教礼献，好像旧约祭司将牲畜献上，用以赎罪或平息神的怒气。你会把献上理解为给神的祭物，是要讨神喜悦或遮盖愤怒，做挽回之举。然而，细究之后你会发现，我最初的读法其实偏离了原意。这里的画面并不是别的，而是使徒保罗在这里称自己为执事。在希腊文中，这个执事一词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执事或仆人，但在这里它的含义略有不同，更接近于宗教意义上的祭司。 因此，我们要看到的图像是，使徒保罗如同一位祭司，在服事中向神献上供物。他是那位祭司，而他要献上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必须注意，保罗所说的供物，并非一般人常常讲论的内容。这里的外邦人的供物，其实就是外邦人自己。我们就是那供物。我曾一度想以阴阳魔界的一集做比喻，如今我还是提一提。在那一集中，标题叫做《为人类服务》。故事讲述有一群外星人来到地球，他们带着一本书。有人翻译了书名，发现叫《为人类服务》，于是人们以为这些外星人是来帮助人类的，都争先恐后地登上他们的飞船，想去他们的星球接受服事。但那位翻译者继续研究这本书，最后才发现那其实是一本食谱。原来所谓的服务是把人类当作食物。这一结局极具讽刺，也带有负面意味，所以我本不想提它。但回到我们的主题，外邦人的供物就是外邦人自己，我们就是那供物。其实这并不让人震惊，因为我们在罗马书12章已经见过类似的教导。保罗说，既然蒙了神的怜悯，我们就当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这就是理所当然的敬拜。我们需要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因着神的怜悯。正因耶稣基督已为我们成就了一切，我们献上自己是合理的回应。请回想罗马书12章的那句话，虽然我们读到那里已久，但罗马书的结构非常清楚。前11章主要讲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从第12章开始，保罗才论到我们该如何活出回应。前11章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救恩，救恩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不出于自己，我们因基督的代求与神和好。而到了第12章出现一个转折词，所以因此，既然蒙了如此的怜悯，就当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既然我们已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当照着这身份而活。保罗在这里重复了这一真理。我们必须记得，真正的祭物其实是耶稣自己。耶稣完全地、完美地、充足地将自己献上，成就了救赎。我们所献的牺牲并不能为他的救赎增添什么。我的血不能补足他的血。我们在主的圣餐中所纪念的也并非我们自己的血，而是基督的血，是他的身体。凡呼求主名的人，我祈愿这包括在座的每一位，也包括所有听见这话的人，他们的灵魂都因信的洁净得圣洁，蒙悦纳。这一切都是出于恩典，借着信心。如今我们的生命便当成为向神献上的祭物，赞美的祭，感恩的祭，顺服的祭。纵观历史，无数人都曾将生命奉献给某个人、某个理想或某个事业。每一个人都在某种意义上将自己的生命放在某个祭坛上。你活着总是为着某个目标、某种信念、某个人。那是什么？你的一生正献给谁？若那位不是万福之源，不是全善全智、甘愿牺牲的主，那你所效忠的对象是谁？那位主宰曾为你做了什么？他向你许下了什么应许？他有什么凭据？若你不再服侍基督，那你究竟在服侍谁？那一位真配的你永远的忠诚吗？基督徒有一位独特的主宰，在成为我们的主之前，他先成为我们的仆人。耶稣说，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他为门徒洗脚，他是那完美的仆人。他甘愿降卑舍己，为要以天上的丰盛和智慧浇灌我们，使我们能行在光中。因此，我们当在心中培养这样的一种姿态， 成为献给神的供物。你是否看自己是神的献祭？有人曾半开玩笑地说过一句很贴切的话，活祭的问题在于，他总是想从祭坛上爬下来。这是何等真实。祭物不会站在祭坛上问，我能从中得什么？祭物是已经得这一切的人，为着回应所领受的恩典，将自己全然献回给神。这样的献上不应是勉强的，而应满有喜乐。保罗曾说自己被浇奠，这句话说的正是他即将殉道之时。他并不是在用自己的血补足基督的赎罪，而是把自己看作献给神的祭物。那是什么让他来到这一步？是他服侍神、服侍人的生命。他殷勤的传道、牧养、建立教会，直到罗马皇帝尼禄和凯撒警告他，若不停止，我们就杀你。而他却说，我已经被浇奠了，提摩太后书4:6，他是带着喜乐说这话的。我们很难想象，今天有多少牧者能像他那样看待自己的使命。我自己在研读时也深受挑战，要学习将整个会众、整个讲道侍奉都视为向神献上的祭物。牧者的使命正是要预备一群被基督宝血洗净的心腹献给神。若整个教会、整个世界都明白这一点，我们是被洁净的灵魂，我们的首要目的就是以牺牲的爱与服侍来荣耀神，那将是何等美丽的光景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你的儿子里，你已为我们预备了与神和好的全部所需。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活泼有功效的信心，使我们认识到这崇高的呼召，在心中、在言语、在赞美、在感恩、在顺服中，将一切献上，做活祭归于你。因为你实在配得一切的赞美、感恩与顺服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